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娜。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Assalamu alaikum, Dosti，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沙韵，
我是杨天成，在这里我们一起来向你请安了。
是的，也是陪伴大家呢度过下午的这半个小时。那通常呢，我们在节目中啊会为大家安排有两个环节的节目内容。今天呢，我们依然是天韵组合和百花夫人。百花夫人呢已经播出了一半有多了啊的节目内容。那不知道多斯汀，您听完这位巴基斯坦前外交官夫人她的见证啊，她跟随尔萨的心路历程之后，有什么的感受或者是触动您心灵的呢？您都可以来信啊，跟我们分享一下的。
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天韵组合啊，这是我们两个人啊，通过我一些故事，我们来分享一些啊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啊我们的信仰也好，或者我们人生的目标意义也好，这是我们在这个当中分享的。那今天呢，我们要分享一个主题，就是责备别人先看自己。我们很多人呢是在看到别人的问题的时候呢，先指责对方有什么问题，指责啊这个啊这个环境怎么样，这个问题是怎么样，但是很少呢会看到自己。就好像我们这一只手啊，我们伸出那个指头来点着别人的时候呢，其实呢有三个手指呢是指着自己的。所以呢，我们要在指责别人的时候呢，要先看看自己有什么样的问题。
我也是觉得做这个，就是做好这一点呢，真的是不容易。那真的是在做这个环节的时候，沙韵也是时常鼓励自己。比如说，责备别人的时候先看自己。那么，其实怎么样先看自己呢？我觉得还是为对方去设身处地的想一想。那到底对方如果有了问题，是不是自己这边也出了问题啊？我觉得做到这一点呢，首先真的是需要把自己放在最低的位置上面，就是虚己啊。另外呢，就是谦卑，真的是不容易，有时候很难受啊，忍得很疼啊，有时候觉得很委屈，但是呢，安静下来去看一看，我觉得呢，你可以在这里边学习做人也好吧，我觉得或者是跟随主的教导也好吧，在这两方面呢，我们都是啊可以学到功课的。天成，不知道你呢有什么方法啊来做到这一点？我呢就是用一种方法呢，就是沉默。我沉默，
不讲话。
对，如果我跟对方的观点不一致或者真的是对方的问题啊，我觉得是啊，那我先保持沉默，我先冷静下来，先想一想。我觉得在沉默的背后呢，你有一些思考的时间。然后呢就可以稍微可以仔细的或者冷静的去稍微做一定的判断和分析。
很容易啊，就是当看到这个责任问题的时候呢，先想到是你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所以呢，当你停下的时候，你思想一下的时候，那有一个缓冲的余地，然后再想是不是我能够尽上我的责任，尽上我的本分呢？所以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去思想的。
是，那我们就先来听听天韵组合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我和天成啊还有一些的互相啊，我们互相来一起交流的时刻的，所以我们一起来听听吧。自然的风韵由我们带来，
真诚的分享由我们道出，
我们是天韵组合。是的，现在我们呢又开始了天韵组合这个组合的时间啊。那这个盒子呀，这个组合 杨天成说是盒子，不知道这个盒子里所装的东西，每一次呢呈现给大家的东西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喜不喜欢。
这个盒子其实里面套了很多小盒子，每一次呢把你小盒子打开的时候呢，你需要把上面的盖拿开，所以我们每一次呢其实是一个揭盖的过程，就是把里面的那个秘密或者是一些故事呢把它打开呈现在你的面前。
嗯，那我觉得呢再进一步说，比如说我们今天打开的这个组合，这个盒子的盖子呢就是责备别人要先看自己，其实呢是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主题。这个问题呢我相信有时候我们自己都会去反省，会注意这个问题，包括我自己在跟大家在这个环节中一起分享一起成长，也是彼此鼓励。那今天的这个话题啊，责备别人的时候先看看自己，这一点我希望你跟着我们的节目环节你也好好的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嗯，其实你发现今天这个社会呢很多都是指责，无论是发生一些事情或者谁讲的话，很多都是指责，缺乏自我的约束啊。你发现很多的时候是看到别人没有看到自己，所以我觉得呢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呢也是帮助我们去认识自己，也帮助别人去怎么样看到自己，所以其实这个主题呢也是对我们自己呢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嗯，我是很赞成的。其实在工作中跟同事间的相处不同的性格不同的脾气有时候可能自己的好意被对方误解了，那就自己心里很不开心，但是有时候想想对方他有很多的优点，那就真的是充满了感恩之心。我相信啊在这个时候我就是特别体会到如果我去责备别人的时候，我自己是不是也让对方有一些感觉不舒服的地方呢那我这时候就会反省。我相信呢不断的有这个提醒在自己的心中呢在我们跟同事也好，跟家人也好，跟朋友相处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更加的这种关系就更加的美好吧，就是不会有太多的误会啊。其实在信主之前我是一个就特别完美主义者，这个完美主义者我觉得呢都是在美化我了，用这个词我觉得我是那种比较挑剔，其实有时候想想我在挑剔对方的时候其实是在挑剔自己，老是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是不是应该做得更好，就在不断的自责中或者责备别人中成长，我觉得这是一种恶性的循环。所以当我开始信主之后，那天经中的话语也是不断的激励我，所以我觉得今天跟大家来分享这个话题，责备别人先看自己的时候，我都可以来讨论了。不然的话之前如果我做的不够好，我觉得呀自己真的是有愧的。
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是责备别人的时候呢其实就是在责备自己，也就是说觉得对方不怎么怎么样，做的怎么怎么不好，其实呢无意当中其实指责自己也是不怎么怎么样，也不怎么怎么好。其实我觉得呢在指责别人之前呢先要看看自己在哪方面我做的不好，在哪些方面我需要改正的，这样呢你反过来能够积极的去看待别人了。所以我觉得这个题目呢也是对我们两个人呢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的。
是，其实讲到有一个故事，就是说呢一个老师他改卷子，就是改学生写的作业，这个学生的作业实在是太潦草了，他根本
看不明白。
然后这老师就写了一大堆评语，你猜猜结果呢？结果就是学生也看不明白，那就是因为呢老师写的字也太潦草了，就是说老师说学生写的潦草嘛，看不懂，那学生也看不懂老师的字。
那我不知道这位学生啊是不是受老师的影响，还是本身就是这样呢字写得非常的潦草啊。但很幽默的就是这个老师的字呢也是让人看不懂。
嗯，我相信听众朋友一听这个小故事就听出来了，就是说这个老师他在责备学生的时候，其实也应该反省一下自己，也就是要看看自己，责备一下自己吧。他的字实在是学生看不懂的。其实呢，我们讲的这些话题，在以往的很多集的天韵组合这个分享当中，我们都有类似的问题，比如说我们曾经说过要慢慢的动怒，还有呢就是说要先征服自己，还有就是不说话的智慧和勇气，还有的就是不轻易猜疑人，这些的主题呢，我们相信呢都是一些类似的话题。其实每一次的分享显得有些啰嗦，其实呢有一些的不一样，我们还是也是希望呢一次次的大家彼此的鼓励。
嗯，那我也呢看到一个真实的故事说有一天呢在美国的一个军校正在举行这个阅兵仪式这个就是一个军官来检验这个学校的学生那这个有一个军官呢他是一个上校他向来呢以这个严厉的军纪还有锐利的眼睛呢著称的。所以呢他来到这个阅兵室的时候呢，这个上校的眼睛呢开始倒出来看看每一个人的那个人的情况。突然间呢他发现了什么，他就直接的走到一个士兵的面前，然后呢将这个士兵上下打翻了一番，然后呢严厉的说，把你口袋上的扣子扣好。然后这个士兵呢非常的紧张，而且结结巴巴的问，是现在吗，长官？上他这个上校说，当然了，马上。然后呢这个士兵哆哆嗦嗦的将手呢就伸向了前方，注意伸向了前
前方，
就把那个上校那个衬衫的口袋呢那个扣子给扣好了。原来是什么呢，这个上校这个看到这个士兵的衣服扣子没扣好，却没有注意自己衣服那个制服那个扣子也没有扣好。
我听出了这个故事的他的幽默这一点呢，就是在于那个上校让士兵扣扣子的时候，士兵不知道自己的扣子没有扣好嘛，所以他战战兢兢，
看到的是那个军官的扣子，
他所以战战兢兢的是以为教官让他给教官扣扣子所以呢我们真的是可能有时候也会像这个故事里边的上校一样，我们呢看别人的时候是火眼金睛是不是好像这个老鹰的眼睛一样吧，非常的锐利，那真的是呢看不清自己的问题，回头看不清自己的一些的问题吧。
所以我发现最难的呢是看问题是先看自己，然后再看别人。所以我们人往往是先看高自己，看低别人。所以我们如何的正确的看待自己和别人呢？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一段这个天经的经文在罗马书12:3-5这样讲，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典对你们个人说，不要自视太高，超过了分寸，反而应该照着真主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适中。就像一个身体有许多肢体，各肢体都有不同的功用，同样的，我们大家在麦西哈尔撒里成为一个身体，也是互相做肢体。所以这个地方呢告诉我们正确的看待自己，也正确的看待别人的一些方法。
我觉得这是个非常好的提醒吧，就是说你看我们肢体间肢体上有很多不同的器官，你不能要求手完全去做脚要做的事情对吧，你也不能要求嘴巴去做眼睛要做的事情，同样的，你不能要求别人跟你的标准一样去做你所期望的事情，所以呢就不要轻易的去责备别人。我觉得首先呢是正确的要看待自己。那其实刚才读到的经文说，不要自视太高，超过了分寸。其实这个意思呢，就是要有一颗谦逊的、谦卑的心吧，就是不要 太过高的看重自己，比如说觉得自己的想法都是对的，觉得自己的做法也都是正确的啊，就是不要这样的去看自己。当然呢，我们不是说也让你过低贬低的去看自己。中国呢有一句俗话啊，一说就是一山还比一山高，意思就是强中更有强中手。当我们和别人相处的时候，无论是工作、生活、单位、社会啊，其实我们要看清自己的一个位置。以前呢，我们也讲过，就是说要认识自己。其实看清自己的位置和认清自己，我觉得很相似，就是你要明白自己的长处和短处，你真的也要看到对方的一些的长处和短处，你们可以做一个互补，而不是互相的埋怨，更加不是说时常的责备别人，而不来反省自己吧。所以刚才说到的，不要自视太高，超过了分寸，我觉得大概也就是这个意思。
那就是说，首先要看对自己啊，也不要看得太高，也不要看得太低，就是正确的看自己。那还有呢，刚才那个天经经文里面提醒我们怎么样去看待别人的，这里说就像一个身体有许多肢体，各肢体都有不同的功用。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呢，在真主的面前呢，都是一个独特的造化，每一个人呢都有自己的一些长相啊、思维方式啊、待人处事的方法都是不同的。因此我们要学会尊重每一个人的人格，同时呢也从别人的身上学习长处，并且呢学会与人能够和平的相处。
在节目的这个最后呢，我还是希望送一段的经文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是记录在《天经引之乐腓立比书》2:3，说到不要自私自利，也不要贪图虚荣，只要谦逊，看别人比自己强。
我是杨天成，
我是沙韵，
天韵组合与你一起活出真风采。
不可让慈爱诚实离开你，要系在你的颈项上，刻在你的心板上，这样你在真主和世人眼前必蒙恩宠，得着美名。
一位出生显赫、笃信回教的贵妇人，却把自己的后半生完全奉献给了上帝。一个激励人心且引人入胜的真实故事，请听《百花夫人》。
上集说到，百花夫人的家族继续对她的杯葛政策，让百花夫人更加与神亲近了。百花夫人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她决定让大家来她家中聚会，唱诗赞美神。那天聚会结束之后，百花夫人决定不再给家中装上安全的防护，并且她安然地入睡了。忽然她被一个声音惊醒，并且眼前出现了一幅惊人的画面。请听长篇故事《百花夫人》，讲述一位穆斯林贵族夫人的心路历程。
家族联合抵制。
我可以从四面的墙壁透视出去，看到整座的花园沉浸在从天而来的白色大光中。我看见每一朵的花，每一片的叶，花园里洋溢着宁静祥和。我听见天父就在我心里说话，他说我做得好，他将与我同在。当这些白光渐渐地褪去，房间恢复了黑暗，我打开了我的床灯，举起手来大声地赞美神，将荣耀归给神。第二天的早晨，我把家里所有的仆人都叫进来，我告诉他们晚上可以回佣人的房间休息了，我和马哈姆两个人可以独睡在这座大房子里了。他们听见我的宣布，有的很惊讶，有的很高兴。我不再费心保护自己的安全。当我做了这个决定之后，神的荣耀大大的与我同在了好一段时间。我后来才明白，这个决定对后来的局势的演变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有一天的早晨，雷斯汉替我梳头的时候告诉我，我的婶婶的儿子卡林过世了。我大吃一惊，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不会是卡林，我不愿意是他。卡林答应过马哈姆去钓鱼的，他是和我感情最好的堂兄之一。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连他死亡的消息我都要从一个女佣的口中才得知呢？我无力地跌坐在椅子上，我希望这只是一个谣言。我叫雷斯汉赶快去村子里打听一下。一个小时之后，他回来告诉我，这是事实。原来，卡林他昨天晚上心脏病发而去世了，丧礼就在今天。这个不幸的消息令我伤心到了极点。更令我伤心的是，据雷斯汉说，我的婶婶知道我最疼爱他的儿子，所以请求家人一定要设法让我知道这个消息，但是没有人愿意这样做。我站在窗子前思想，虽然已经被家人排挤了半年，但没有哪一项的悲歌使我像现在如此伤痛。从笃信回教到盟主拣选，成为天父所爱的女儿，耶稣基督的门徒。请听《百花夫人》。 我坐在一张摇椅上，边哭边向主祷告，求主给我帮助。我再一次经历到他的同在，犹如一件温暖的披风，轻轻地盖在我的肩头上。在如此美妙感受的同时，心头同时浮现了一个非凡的英勇计划，大大的让我感到震惊。当然，我知道那个念头是出于主，若不是主与我一起，这个念头我是不敢想的，更不要说去做了。我求主让我去完成这出于他的事情。主是爱我的，他知道我想见我挚爱的堂哥最后一面。我坐在窗口，俯视着整座花园，一阵强风吹弯了树梢，我似乎从中捕捉到了一个来自主的信息，使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主啊，你不会要我去参加堂哥卡林的丧礼吧？那多么的不恰当啊！不只是我会难堪，还会触怒那些伤心吊丧的亲友们。当我这样反复的思量，我意识到与主的同在的那种感受又渐渐的消失了。我想，主真的要我走入那些仇视我、与我断绝关系的亲友中，去做一件特别的事。终于，我深深地叹了口气，离开窗边，并且告诉我的主，我认为对的事远不及主认为的，主让我去，我就去吧。当然，我顺服之后，主同在的那种甜蜜感觉又回来了。我感受到主荣光来去的这种经历是多么的特别，而我依然觉得自己只摸到了边缘，才刚要开始要了解这一切。我究竟该如何学会更多的与主同在呢？当时的我绝对没有料到未来的两个月将有一连串的非凡的经历，使我能更深入学习和经历主同在的过程。
真心，真诚，真道理，真话，真挚，真有意思。恩典与真理，让你认识这位至真的主。
你现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们的节目呢，是专门为回族的多斯提而设的广播节目。以上为您播出的是《天韵组合》和《百花夫人》。明天呢，会有《探索生命的意义》和《考古学于天津》这两个环节。
可以通过电邮来跟我们分享，就是良友的汉语拼音加1234的四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或者可以通过短信13229966122来跟我们分享。
是的，在短信的前后呢，都可以写明恩典两个字，那就知道给我们节目组收的了。好了，亲爱的多斯提，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中一起认识这位智能的主。我们明天再见了。
再见。